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2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70千赫40米，而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日本同意将某些的网络袭击纳入美日安保条约。有报道说华为是靠国家安全单位资助。另外有报告是表示华为或者能够被称为中国国企。阿富汗通讯部大楼爆炸，有两个枪手被击毙。一名目击者说爆炸之后有人逃走，现在安全部队是控制了现场。另外白宫考虑解决外国人签证过期不归的问题。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和日本两国高级官员说，双方同意将某些网路袭击包含在日美安全条约当中有关美国保卫日本义务的条款当中。美国和日本外长和防长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安保磋商会议二加二会议，并且会后召开联合记者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说，美国和日本确认国际法适用于网路空间。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网络袭击在某些情况下构成武力攻击。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如果美日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另一方将会依照本国宪法规定采取行动，并且是对付共同的危险。美日两国官员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网络威胁日益严峻，两国需要在网络安全和其他新的领域加强合作。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在记者会上说，网络空间和外太空无地缘界线，在美国他们几乎一切都是依赖太空，作为美国20万亿美元的经济提供动力。到执行军事行动，网络和太空一样是既有巨大的潜能，亦都是易受攻击。这些领域对保障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他们不会坐视中国和俄罗斯干扰和将他们武器化。沙立汉还说，美方赞赏日方为保护本国关键的电信基础设施免受具有风险的 5G 企业影响所作的努力。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是目前适用于日本控制的尖角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冯佩奥国务卿在记者会上是重申了这一点。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在记者会上面说，两国共同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全面可核查的无核化的外交努力，致力于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和平和安全。蓬佩奥说，美日两国反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军事行动以及其他破坏稳定的行为，敦促各方通过外交和法律等的和平方式解决海洋争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星期六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拉希米说，爆炸发生在市中心的通讯部附近，有攻击者和安全人员是爆发枪战。目击者说，大楼里面有人逃出，没有受伤。一名的目击者说，爆炸之后有人逃走，现在是安全部队控制了现场。爆炸发生前的一日，塔利班和阿富汗官员的谈判破裂，同时塔利班亦都宣布了展开一年一度的春季攻势。阿富汗内政部分人拉希米说，安全部队阻止了攻击者接近附近的中央邮局。阿富汗政府的消息说，至少两名枪手被击毙，目前未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伤亡人数亦都不清楚。英国泰晤士报在星期六说，美国情报单位指控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由中国国家安全单位出资，这个讲法使到西方国家对华为的诸多的指称又增加了一项。泰晤士报星期六在一篇题为中央情报局为华为提出警告的报道当中指出，一名英国的消息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英国情报单位负责人说，华为接受军方、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第三个中国国家情报网络机构的资金， 心。呢篇报道话，今年较早时候，美国情报机构将有关华为嘅指称系通知咗五眼联盟，希望向英国新嘅5G 移动网路提供关键性技术嘅华为公司就喺声明当中否认有关嘅指控。对于匿名消息来源毫无证据又冇实质嘅证据嘅指称，华为表示系不予评论。有公开的工商登记的资讯当中心当中，外界可以查到华为的股权的结构。华为只有两个股东，任正非拥有股权约是1%，剩余99%全部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简称工会所持有。但是这个并没有解开全世界，特别是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谁是这个 5G 科技领跑者的真正所有人。根据金融时报在2014年的一份报道，华为深圳总部有一间的密室，里面有10本的册子是能够解开这个答案，里面是记录着华为大约80,000名的员工的姓名、身份证号和其他的资讯，除此之外还是没有其他的版本。华为说这些人通过虚拟股份拥有华为99%的股份，也就是说华为是一家员工持股的股份所有制的公司。但是最近一份针对华为所有制的调查报告指出，华为称他们为股份所有制的讲法是站不住脚，目前的公开资料没有办法说明该公司的所有者是哪个，并且有可能是中国政府。来自一些国家的短期访美签证持有人在签证到期之后滞留美国的比率是比较高，美国考虑向那些国家施压。另外，有些申请移民美国的人由于被怀疑会早早地享受美国公共福利而被拒签。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寻求通过新的方式来到压制移民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高级的助手正是考虑一些新的规定，向那些有公民在短期访美签证到期之后不离开美国的国家是施加压力。这些签证是商务签证和旅游签证，也就是 B1 和 B2 签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出现了不少主张美中脱欧的呼声。美国商界的一位领袖认为，美中两国都非常需要就脱欧问题展开公开辩论，并且两国之间进行双边对话。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认为，美中关系需要达到新的平衡，但是脱欧是不现实的。有些中国问题专家甚至认为，美中脱欧绝对是一场灾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大使最近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美中创新论坛上面表示，在华盛顿和北京创新国家安全与自由贸易之间存在的紧张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而这两个国家目前在这些问题上面正是做出的取舍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不会只是局限于美中的关系。这位代表200多家在华美国企业利益的负责人说，在他看来，当中国领导人谈论自主创新或者在技术上要自力更生的时候，这等于暗示将中国从全球创新社区脱欧。同样，美国一些人也在积极主张美国从中国脱欧来到应对中国给了美国带来的挑战。在美国商务部担任过负责中国以及亚洲事务副助理部长的艾伦认为，在美国和中国大家都非常需要对美中脱欧的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艾伦说，脱欧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现实呢？他们提议要脱欧的是哪些行业呢？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呢？脱欧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内抑或是之外进行呢？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美中脱欧会给了美国带来更多的安全抑或更少的安全呢？在美国驻北京和东京大使馆做过商务参赞并且担任过美国驻文莱大使的艾伦认为，除了两国各自就脱欧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之外，美中两国还需要就这些问题进行强有力的双边对话。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这个论坛上面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美中之间的确存在很多不平等和不对等，包括市场准入等，因此必须采取行动使之实现某种形式的平衡，否则在这个今后会是一个问题。不过他并不认为美中可以脱欧。科恩说，美中可以脱欧吗？美国可能和中国脱欧吗？美国能够将所有的通讯线路都拆了吗？扯断所有的供应链，然后将它都带回来美国吗？ 特朗普总统用过其中的一支言辞谈论这个问题，他的行政团队之中的有些人亦都用过这样的一些语言来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是不现实的，是有一支公司将会撤出在中国的利益，并且将供应链撤在其他的国家，这些是意料之中的，但是大多数公司，大多数大公司不会退出。坦白这样讲，任何人认为美国将会完全脱欧是不现实的。霍恩仲表示，有些人觉得美国将会看到由美国或者西方所主导的一套体系，以及中国主导的模式两套不同体系的共存。他又说这两套平衡的体系将会如何运作，仲是有待观察。但是他认为这些会给了美国带来更大的问题。他又说如果美中两国不合作，对于整个地球来讲，这将不是一个幸福的时期。目前是科恩集团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这位前国防部长说，国家安全和贸易政策是分不开的，而是交织在一起。他试图向中国方面传递这样的信息，就是被商界继续成为亲贸易、亲中国政策的倡导者是极为重要的。他又说如果美中关系之中的经贸之处不复存在，那么双方会将焦点放在军事与安全的领域，而这些对美中哪一方面都不是什么的好事。所以美中双方通过贸易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经贸问题是极为重要的。他又认为双方在短期之内会达成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不会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根本性的问题。因此无论双方签署怎样的协议，美中双方今后还会在一些经贸问题上面经常争吵不休。在1998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的何立强，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美中关系目前正是处于一个转折点，而两国目前所进行的贸易谈判是重新巩固美中关系良好基础的一个机会。他说美中之间的商贸关系应当是互利相赢的，但是目前的竞技场地是不平的，机会亦都是不平等的，因此双方应该捉住这个机会达成一个具有实质内容的贸易协议。何立强说他只是认为脱欧对世界、对中国和美国来讲都绝对是一场灾难，他是最后一招，如果你真的这样考虑这个星球的未来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你希望能够一起努力，因为有很多创新可以帮助人类，譬如大家必须保护地球，他们希望以对两国都有利的方式分享很多的技术，因此脱欧并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就算是想象一下怎样脱欧都是极为复杂的。目前在麦克拉齐咨询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何立强又说，他并不认为美中正是走向脱欧，因为有太多的机会，而且亦都有足够的智慧。他告诫大家要有耐心，最终会度过目前这段困难的时期，并且向前发展。他又说他一直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而且事实证明他一直是对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能够推动中国改革的最大动力是崛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而不是特朗普的贸易战。虽然贸易战有利于加速改革进程，但他不知道不肯放松权力的中共是否会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实现拥有公平竞争环境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陆克文日前在纽约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改革的大趋势是崛起的民营企业家的阶层。陆克文表示，他们要求竞争政策、国内民营以及是国有企业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陆克文目前是担任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主席。陆克文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要求和国际资本的要求是一致的。中国民营企业的伟大盟友是国际资本，因为国际资本和中国民营企业家是一样，亦都要求公平竞争的环境。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份刚刚发表的研究报告说，美中经贸对抗的核心就是中国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模式扭曲了市场带来的挑战。美中贸易谈判的关键就是要中国承诺继续改革、开放市场、取消补贴，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报道说美中贸易谈判将会在5月底6月初达成协议，但是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国真的是就会出现美国所要求的公平竞争环境呢？罗克文表示，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中共和习近平如何看待中国政治经济正确的平衡。 他说1979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原因是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令到中共继续执掌政权出现了危机。而经过二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朝向的改革之后，中共发现他们开始失去了权力以外控制。因此陆克文说，中共认为必须要重新对经济进行控制，这个就是过去两年大家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中国的经济政策是朝左而不是朝右转。罗克文说，中国改革的最大动力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而不是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虽然他的做法在某些方面加速了这个的进程。罗克文表示，中国民营部门的产出占中国经济的 60%， 每年创造的 90% 的新就业岗位，他对公平竞争环境的整体要求正在增加。根据陆克文的讲法，提倡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习近平不会好像毛泽东那样消灭中国的民营企业。陆克文说，去年11月习近平表示他是没有想到有些民营企业家会产生信心危机，大家都是很喜欢是这样，不要将他们的拥抱错了当作为是要碾死了他们，他们要就是继续努力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新的企业、新的技术。陆克文用他的习近平的口吻说，问题就是这个是中共的一种策略，中国的民营部门又将会如何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情报界是加大力度打击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行为的气氛之下，美国科技领域的华人学者和研究人员担心他们的工作正受到额外的审查。而最近多名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的访美受阻的趋势，是似乎表明美中学术交流的遇到的阻力正向更加广泛的领域扩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4月18号发表社评话，2018年以来被美方吊销访美签证、访美受阻、遭美国联邦调查局骚扰的中国社科学者人数超过280人。社评说，有关这个人数的消息来源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启动了一项反情报行动，意在禁止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报道说，美中两国学者透露，在过去一年里面，将近30名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授、学术机构负责人和政府政策专家的赴美签证被取消或者被行政复议。北京方面可能已经开始对美国的这个措施采取报复。曾经在美国国防部担任政策顾问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4月17号星期三说，他3月22号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递交的签证申请遭到拖延，没办法参加4月14号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由国际学者参加的讨论会。据报道，本计划参加这一场会议，但签证申请同样受到拖延的还包括前美国贸易副代表温迪科特勒。就在美中两国拒签的战火越演越烈之时，美国自然科学领域的华人学者正在担心和中国的工作合作可能对在美从事科研带来负面的影响。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4月11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出席听证后表示，美国大学的一些教研人员将在一两个星期内丢掉饭碗，原因是他们接受了外国政府的不当资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此前的官方资料显示，该机构的调查对象重点是中国的研究人员。柯林斯说，在很多情况下，大学的教研人员将不会再从事教研职务。行动正在展开，你会在新闻报道中看到更多的证据，特别是在一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要求美国政府机构更好地监督美国政府拨款支持的项目。柯林斯在出席参议院听证时说，55间以上的美国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正在受到调查。 NIH 院长顾问委员会去年12月在一次的会议中指出， NIH 正在与特定的受资助机构进行沟通，并且可能采取必要的解雇措施， 同时与包括 FBI 在内的政府机构合作。这一次的会议说， NIH 目前的关注焦点是中国，但是不限于中国。特别提到中国的千人计划，称参与这个计划的学者的关键条件之一是能够获取知识产权。大多数参与者同时接受 NIH 或者其他美国联邦政府的拨款。美国媒体此前报道说， NIH 致函数十间美国研究型大学，要求他们提供接受 NIH 经费的某些可能与外国政府有联系的特定教研人员的信息。柯林斯早在去年8月就致函受 NIH 资助的10,000多间学术机构，要求他们寻找问题。柯林斯说，这些机构最初感到有些意外，甚至可能是否认，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教研人员被解雇，被要求离开研究所，其中很多人随后返回他们以前在外国的驻点。柯林斯说，这些的案件不限于来自中国的科学家。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执法部门认为中国情报机构正在越来越多的利用来访的中国学者，将美国公民作为情报搜集目标。美国的一些大学的教务人员对科学杂志表示，很多人已经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还要与外国的科研人员合作。美国政策全国基金会执行总监斯图尔特·安德森对美国之音说，他最担忧的是当美国政府定义的那一些需要保护的产业和领域扩展时，任何行业都可能被囊括进去。所以当你将这个范围扩大时，使一些技术领域成为禁区，你就会看到愿意来美国的兴趣开始减弱。安德森同时表示，美国通常很善于在最终找到平衡，但是如果他们在一个领域的保护方向走得过远，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好、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美国采取措施加紧对古巴施压，迫使古巴减少对委内瑞拉马杜罗总统提供的支持。特朗普总统一改美国政府过去执行的政策，允许个人房产几十年前被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没收的美国公民，对使用这些房产的外国公司和个人是进行起诉。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委内瑞拉危机持续恶化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在星期三宣布对委内瑞拉以及系他的盟国古巴和尼加拉瓜实施新的严厉制裁。博尔顿在迈阿密发表的讲话抨击前任总统奥巴马对古巴实行的开放政策。博尔顿说，古巴政府正在帮助马杜罗政府维持统治。
To justify its policy of normalizing relations with Cuba, President Obama said Cuba, and I quote,poses no genuine threat.
博尔顿表示，奥巴马为了说明需要与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竟然说古巴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去对在哈瓦那受到攻击的美国外交官讲这些说话，去同委内瑞拉陷入恐惧的民众是讲这些说话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前宣布说，特朗普政府将会执行一项1996年通过的立法条文，允许冷战期间个人财产向古巴被没收的美国公民提起法律诉讼。美国过去历任总统都将这个被称为是第三条款的条文免于实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Détente with the regime has failed.Cozying up to Cuban dictators will always be a black mark.
对古巴政权实行的政策是失败，讨好古巴的独裁者永远都会在这个伟大国家捍卫人权的纪录上留下污点。出于这些原因，蓬佩奥表示，他是宣布特朗普政府将不再终止第三条款的使用，今年5月2号开始将全面执行古巴自由和民主声援法第三条款赋予的行动权利。他已经将这个决定通知了国会。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允许对在古巴的外国公司进行起诉，并且威胁要向国际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欧盟驻古巴大使纳瓦罗表示，他们在古巴知道金融交易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个正是这些制裁措施的目的。制裁是为了让商界不愿到古巴投资，将资金投放到去逢塔卡纳、巴拿马以及是坎昆。 美国财政部亦都宣布了政策的变更，限制美国公民以探亲为理由前往古巴，说这个是隐蔽的旅游。布尔顿表示，制裁的目的是避免美国资金流向古巴的政权、军队以及安全部门。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中央银行以及负责人以及是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政权实施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莱在华盛顿报道。
苏丹军方推翻了长期执政的总统巴希尔，国家治理和全社会都是面临很多的挑战。抗议人士要求在国家实行了几十年的军人统治之后向平民政府过渡，这个就令人怀疑苏丹军人政权怎样才能够避免过去的错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埃法埃莱弗尼的详细报道。
苏丹街头的抗议人士可能过于高兴，因为他们要求的平民政府近期不可能到来。国际法庭指控被推翻的苏丹领导人巴希尔犯有下令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民众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行。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布尔汉陆军中将承诺会向一个平民政府移交权力。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利利就表示，向平民政府的过渡需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大外交努力才能够实现。
The Sudanese want the state-sponsored terrorism designation lifted, and that's because not only it has this.
利利表示，苏丹民众希望解除对苏丹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认定，因为这个不单止牵扯到安全因素，而且表明他们不再支持恐怖主义，而且还会导致免除苏丹的债务，这个是他们迫切需要的。苏丹新政府成立的时候将会讨论这些问题，美国会继续保持接触。苏丹抗议活动的很多发起人都是女性，阿拉萨拉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她今年22岁，是建筑工程系的学生。网上边近期疯传了一张照片，显示萨拉站在一部的汽车顶上边，周围都是抗议人士，这个令到她一夜之间是走红。萨拉因为参加暴动接到了死亡威胁以及是表达仇恨的电子邮件，但是他前言不顾。苏丹医生联盟英国分会主席萨拉阿布德加利博士就说，妇女参加抗议令人振奋。阿布德加利表示，他认为女性勇于参与，因为他们遭受了太多的压迫，一直都是故意躲避。但是苏丹妇女的力量过去30年并未有被摧毁，抗争的力量并未有被摧毁，这点具有十分之积极的意义。苏丹军方4月16日将巴希尔押解到赫土木的一个监狱，据报道他已经被单独监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拉法埃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外悬挂着40条的红色连衣裙，这些裙全天候在室外展出，风雨无阻，是引起外界对失踪和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的关注。这些妇女遭受暴力的比率远远高过非原住民妇女，这些裙首次在美国展出，印第安博物馆外展出的只是展览的一部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红色连衣裙在瑟瑟寒风之中摇曳，引起了民众的注意。在华盛顿的国立美国印第安博物馆外展出了40条红裙，每一条裙代表了一位失踪或者被谋杀的原住民妇女。这个装置是视觉艺术家杰米布莱克的创意结晶，他想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原住民妇女遭受的高频的暴力。
What I do is I put up empty red dresses in public spaces, so that people can connect to the absence of these women.
视觉艺术家杰米布莱克话，佢所做嘅系喺公共嘅空间里边摆放一啲红色嘅连衫裙，呢啲裙冇人穿着，咁样大众就能够意识到女性嘅缺席，亦都能够通过红色连衫裙感受到女性嘅权力同存在。喺呢个寒冷嘅日子里边，布莱克通过博物馆外嘅呢啲衣服向原住民女性致敬。
I really wanted to use my talents and my gifts to further the voices of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silenced. And indigenous women are really facing, this epidemic of silence.
布洛克说，他真的很想用他的才能和天赋为很多沉默的人发声。沉默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常态，而原住民妇女正是面临着这种沉默。布洛克选择红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You know, it's our sacred lifeblood. It's like where our vitality comes from and our energy and our power as human beings. And but it's also
布雷克话呢啲系我哋神圣嘅生命之血，生命之血俾咗大家活力，俾咗大家作为人类嘅能量同力量。但系呢啲亦都暗示咗暴力以及暴力造成嘅生命之血嘅流失。他将他的装置艺术命名为纠正项目，你还可以称其为再穿衣项目。北美原住民妇女数百年来一直面临着不公正的待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是表示中国木制的橱柜进口伤害美国制造商。马来政府恢复有中国公司参与的马来西亚城开发项目，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星期五判定从中国进口的木制橱柜殃及美国国内制造商的利益，允许政府继续展开调查。有报道说中国的进口冲击已经导致美国部分企业濒临破产，这个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号的表决结果，联邦商务部因此是可以是继续展开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以确定从中国进口的木制橱柜、卫生间柜和相关的部件是不是得到误工公正的补贴，是否以低于公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是构成销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美国政府就可以在未来五年里面对从中国进口的上述的产品是征收惩罚性关税。美国政府启动的调查是依据美国产业联盟提出的申诉进行。美国厨房橱柜联盟今年3月6号是提出申诉，要求联邦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的上述进口产品展开相反调查，理由是中国产品制造商获得政府的非法的补贴，并且以不公平的价格在美国市场是构成倾销，对美国同类制造业是产造成的损失是20亿到40亿美元之间。美国厨房橱柜联盟代表的产业有雇员25万左右。中国产业得到的政府的补贴是包括优惠土地、优惠的电力供应、原材料资助、优惠贷款和出口奖励等。联盟的代表律师布莱特比尔说，美国厨房橱柜是最典型的一个美国的制造的产业，目前是正被中国的倾销和补贴是进口是压垮，理由是中国产品有时是美国价格的一半。他说美国的人工的工人是辛勤努力，他是没办法抗衡中国产品的冲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星期五说，在被搁置两年之后，政府决定恢复价值数以10亿美元计的马来西亚城的开发的项目，预计这个项目将会对马来西亚城的城市是发生巨大的影响。马哈蒂尔4月19号在记者会上面说，这个项目将会吸引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财富500强公司。马哈蒂尔还说，这个专案还是由最初的承办商运作，但依据新的发展计划，原始承包商是由伊斯干达海滨控股和中铁工程公司成立的合资财团。马哈蒂尔说，新的发展计划还会包括是1万个经济适用房，亦仲有系人民公园、土著马来人始终参与，以及整个专案优先使用当地内容同埋材料。佢话根据以前嘅协定，只有24%嘅项目系属于中国铁路工程公司，其余将会属于马来西亚。报道话，内阁喺星期三已经讨论此事，而同中国嘅谈判亦都系进入最后嘅阶段。新加坡海军最大的舰艇之一坚强号护卫舰星期五早上是停驾后青岛大港码头参加一个多国海军活动，纪念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这次活动从4月22号开始，为期4日，60多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和10多个国家的舰船应邀参加这次多国的海军活动。新加坡坚强号护卫舰是第一个抵达的外国的军舰，坚强号排水量3200吨，长114米，航速最快27节。这艘的军舰去年曾经参加中国东盟2018联合海军演习。有媒体报道说，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和俄罗斯的舰船是将参与海上舰队的检阅活动。中国近日接连在拘捕多名宣导保护牧民权益的蒙古族人士。总部在纽约的南蒙古人权资讯中心星期五发布消息说，活动人士朝吉格拉4月16号在呼和浩特被捕。 当地的一个的牧民对该组织说，在当晚八点，朝格吉拉乘坐的士抵达夫和浩特一家酒店的时候，五个便衣将他带走。现年40岁的朝格吉拉来自赤峰市克什克腾奇比伦知名的达里洛尔湖国家自然保护区，他此行目的是向自治区政府递交地方当局侵害牧民权益的诉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当局对53名医疗专业人员提出指控，其中包括31名的医生，罪名是非法开鸦片类药物和其他危险药物的处方，有些是为了换取性交易。联邦官员星期三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说，他们的调查还在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的一些医生、药剂师以及其他的医疗专业人士被指控非法开了数百万片含有鸦片类药物以及其他有害药物的处方，当局已经确认了涉及3200万粒药片的35万张非法处方。美国缉毒局的约翰马丁就是这样说。
Today's announcement involves alleged crimes against 53 medical
professionals. 马丁表示，今日的声明是涉及到53名医疗专业人员的犯罪指控，其中包括31名医生、7名药剂师、9名医生助理或者是护士，以及6名其他医疗专业人员。这个是针对美国缉毒局注册处方的最大一次的指控。但是官员都表示，在他们星期三宣布的这些指控的时候，逮捕行动已经在进行当中，搜查令亦都已经是执行。美国助理司法部长本茨考斯基表示，如果所谓的医疗专业人员表现得好像毒品贩子，司法部就将会将他们当作为是毒贩，绳之于法。几乎所有的非法处方药，譬如是芬太尼，都是阿拉巴马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田纳西州以及西维吉尼亚州这五个州开出。最令人震惊的案例包括俄亥俄州代顿市的一名医生，据说他在两年的时间里面是分发了175万粒的药片。
Opioid misuse and abuse is an insidious epidemic.
美国缉毒局的马丁表示，鸦片类药物误用、滥用是一种潜在的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人非法滥开强力的鸦片类药物处方。不幸的就是阿拉巴契亚地区位于鸦片滥用的中心，这种趋势令到新一代的人上瘾。美国缉毒局是前线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正在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譬如是行政、民事以及刑事的手段，来确保他们的180万有处方权的注册用户遵纪守法。2016年有4万多美国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而且这个数字仍然在增长。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鸦片类药物危机为公共卫生紧急的事件，并且在2018年宣布了他的压制鸦片类药物成瘾危机新计划，以对抗危机。措施包括是对鸦片类药物的危险进行教育，切断国内以及国际非法药物供应链，帮助吸毒者康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在半个世纪之前，年轻的美国学生还会花很多时间练习手写连笔字。不过多年来，电脑键盘和语音文本程序已经是取代了钢笔和铅笔，手写特别是手写连笔字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艾尔马斯利所发现的是，书写连笔字可以帮助有阅读障碍的小孩子是提高阅读的能力。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维吉尼亚州麦克里恩市圣卢克学校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接受几次的书写指导，他们拿着铅笔书写圆环和曲线。格雷斯·奥康纳老师话：佢哋最终都会形成自己嘅风格。
The great thing about cursive is everyone kind of has their own little spin to it. Like they know how to form the letters, but
奥康纳话：连笔字体嘅伟大之处在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一啲小技巧，比如点样写一个字母。但系随住年龄嘅增长，你逐渐形成咗自己嘅连笔字写作风格。但是学写连笔字对于残疾儿童来讲有点不同。治疗师代大博斯皮尔帮助患有重读困难症的学生。重读困难症是一种使人难以阅读或者是解释字母、单词或者是其他符号的学习障碍性疾病。 他说练习书写，尤其是练笔字，可以帮助这些小孩子更好的阅读，不同的曲线和形状更有可能被保存在记忆之中。
We always teach the students that their hands will help them read. So we always start with skywriting.
Type I.
治疗师黛博拉·斯皮尔说，他们告诉学生听书写能够帮助他们阅读。他们开始的时候不用用纸笔在空中书写。学生在空中书写一个字母，与此同时讲出他所写的字母。七年级的约瑟夫已经和斯皮尔一起学习了三年。他说学习书写帮助约瑟夫学习阅读。
My hand remembers it, and so does my brain. And then when my brain starts remembering it, my brain remembers the letters in the word. And then when I see those letters in the word, I remember the word.
七年级学生约瑟夫说，这个就好像是他的手记的一样。所以他的大脑开始记住这些字母和单词。然后他在阅读的时候看到这些单词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些单词。他们同时还学习手眼协调和拼写。
When their spelling is smooth, they're integrating that sense of breaking a word down.
斯皮尔说，当他们拼写顺畅的时候，他们就会将这种感觉融入到单词的分解中。将纸上的字母连起来，可以帮助学生更加清楚看到每一个的字母。这个是他们没办法从打字之中得到的好处。
Even if you're able to touch type,Just wiggling the fingers is not the same as engaging the whole muscle of the arm and handwriting.
斯皮尔说，即使是你能够打字，那个只是能够摆动手指，这个和带动手臂肌肉写字不同。他帮助学生获得信心。
Very nice. The more help they get with it, the better. And I feel like they have a heightened sense of pride in their work.
老师格雷斯·奥康纳说，他们得到的帮助越来越多，老师就觉得他们会对自己的学习进步有一种更强的自豪感，因为得到这种额外的帮助会使他们有机会使用一对一学习的策略。不管他们将来会学到几多手写字，这些都是宝贵的人生课。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利斯，维吉尼亚州麦克利恩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呢一次嘅建国史话，我哋向你讲述美国1920年总统大选以及当选者沃伦·哈丁嘅故事。1920年的总统大选在美国政治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美国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积极的对外政策，开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保守思维时期。美国记者门肯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思潮，绝大多数美国人厌倦了理想主义，他们公开的毫无愧意的要求实行资本主义。特罗威尔逊总统在他第二个任期内中风，身体很虚弱，没人认为他会第三次竞选总统，但是威尔逊拒绝宣布放弃连任。威尔逊在任期间政绩斐然，他推动通过一些贸易、银行和劳工权利方面的重要法律，率领美国参加欧洲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努力想被美国加入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即使他的努力失败，美国人民尊重他的才智和想法，但是亦厌倦了他的社会改革政策，而且民众亦不希望再次介入国际争端。威尔逊是民主党人，民主党的大佬深知民众的想法，他们明知如果他们想提名一位仍然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人为总统候选人的话，胜算将几乎是零。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的代表投了44次票，才最终选定总统候选人，那个就是俄亥俄州州长詹姆士·考克斯。 共和党提名大会亦经历了艰难的时刻，有四个人想做总统，代表投了六次票，但是没有一个人获得足够的票数，所以共和党几位大佬私下会谈，经过协商，他们达成妥协，同意只有一个人能够获得大会的支持，那个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沃伦·哈丁。代表又投了十次票，最终选定哈丁为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加尔文·柯立兹为副总统候选人。沃伦·哈丁在俄亥俄州拥有一家报社，有人建议他从政，因为他是个出色的公众演说家。在竞选期间，他向选民许诺降低税收，减少外来移民，向农民提供更多的补助。他呼吁社会走向常态，一种和平而宁静，没什么变化的生活。而这个正是1920年时选民想要听到的东西。沃伦·哈丁获得 68% 的选民票当选总统。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民众参观白宫，允许民众在花园之中散步。这种做法是一个标志，意味着美国政府似乎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哈丁最为人所铭记的有两件事，第一是他成功的组织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第二是一件全国性丑闻。一战结束之后，英国、日本和美国都在扩张海军，他们建造规模更大、性能更优良的战舰。很多美国国会议员担心军费开支太大，他们还为日益激化的亚洲紧张局势而担忧。为此，他们要求哈丁总统组织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商讨这些问题。这次会议在1921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哈丁总统邀请当时海军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包括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他还邀请在亚洲有重要利益的国家的代表与会，包括中国、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他没有邀请上台没几耐的苏联领导人。哈丁总统的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在会上讲话，他提出一项详细的海军大国裁军计划。他建议世界各主要海军大国在未来10年里面停止建造战舰。他还提议英国、日本和美国销毁一些战舰，以达到立即减少海军规模的目的。与会代表围绕着这份计划争论了3个月。日本要求并最终得到拥有更多军舰的权利。不过会议最终达成的协议和休斯所提出的计划非常接近。1920年，沃伦·哈丁当选美国总统。1921年11月，为了缓解亚洲的紧张局势，并控制美国海军扩张所带来的军费激增，哈丁组织世界海军强国同在亚洲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召开国际大会，讨论世界海军裁军问题。虽然会议最终达成的协议与美国的提议接近，但是这次会议并没有完全成功。比如他并没有阻止各国建造某些种类的军舰， 而呢啲军舰喺后来爆发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咗重要嘅作用。而另外呢次会议亦未能保护中国同南太平洋一啲岛屿免受日本侵略。但系1921年嘅海军条约系世界大国一致同意减少武装力量规模嘅第一个协议。大多数人认为呢个系一份好条约。除了这次国际会议之外，另外一件使哈丁总统为人所记住的事是替波特山丑闻。他涉及滥用联邦政府所掌管的地下石油。沃伦哈丁是个诚实的人，但是他缺乏主见，很容易受他人影响，而且他经常采纳不好的建议。他曾经这样解释这个问题。我听一方的意见，觉得他们讲得有道理，然后我又听另外一方意见，觉得他们讲得亦有理。我知道在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人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人。哈丁总统任命了几位非常能干的人进入内阁，包括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和商务部长丘伯特胡佛，但是他亦任用了一些奸诈小人，其中之一就是内政部长艾伯特库尔，就是他引出了替波特山丑闻。内政部长库尔允许一家私人公司在替波特山由联邦政府管辖的土地上开采石油，作为回报，这家公司给他钱和牛。提波特山油田不是用来开采的，它是为美国海军提供紧急之用的战略石油储备。当时一些私人公司和很多政客反对这个政策，说储备这些石油是没有必要的。艾伯特库尔还是参议员时就反对这项政策。他担任内政部长时，内政部接管了这一片蕴藏住油矿的土地，于是他同意一些私人公司在一定时期内使用这一片土地，可以在这里开采石油。有些油矿位于美国西部的怀俄明州内，地表上面的巨大岩石形状好像茶壶，因此这里被称为替波特山，也就是茶壶山的意思。当参议院发现库尔这种腐败行为之后，媒体很快将这个事件称作替波特山丑闻。参议院对这宗丑闻的调查引发了好几场诉讼案，贯穿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内政部长库尔被判犯有滥用职权罪，入狱一年。哈丁总统没有亲眼看到替波特山丑闻事件的结局。1923年夏天，他到阿拉斯加和西部各州视察，在返回途中他在旧金山患病，死于心脏病。副总统柯立兹听到哈丁总统逝世的消息时，正在东北部的佛蒙特州。柯立兹的父亲是当地的地方法院法官，他主持了儿子宣誓就职总统的仪式。加尔文柯立兹就这样成为美国的第30任总统。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的电脑坏了，他就用 Larry 的电脑去写他的学术报告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英语，第一个就是 clunker， 而另一个就是 don't sweat it。
Larry， 多谢你给我用你的电脑，我的电脑最近成日有事，真是激死人了。
Don't mention it. You know, you ought to get a new computer to replace that old clunker of yours.
你说我应该买一部新电脑取代什么话 clunker？ 诶，我讲紧我个电脑啊，点会系 clunker 呢
？No, no. When I said it's a clunker, C-L-U-N-K-E-R, I meant that it's an old, worn-out machine.
Oh, 原来 clunker 是指又老又旧的机器。唉，冇嘢好得过用呢个词嚟到形容我嗰部电脑噶啦。咁 Larry, clunker 呢个词系咪只可以用嚟形容电脑噶？
Not at all. A clunker can be any kind of worn-out machine that doesn't work very well. Clunk is the sound that an old car's engine makes, like this. Cl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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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nk.
Larry, 你学得好似啊。Clunk 呢个词听起嚟就好似一架旧车嘅机器发出嚟嘅声音。诶，你知唔知啊？我嗰架旧车就系呢种声啦。Larry, 你话 clunker 可以用嚟指任何旧嘅冇用嘅机器系咪啊
？Right, Li Hua. No offense, but your car is a real clunker too.
我先至唔介意啊。你话我架车嘛，又唔系话我。我架车本来就系又旧又烂噶啦。如果我有钱，早就换咗车啦。
Well, some people in America are sensitive about their cars. People might feel a little ashamed if someone says the car they drive is a clunker.
冇错，好多美国人对佢哋开嘅车好敏感嘅。如果有人话佢哋开嘅车太旧，佢哋会觉得唔好意思。不过 Larry， 我架车只要可以将我带到要去嘅地方就得啦。等我毕业之后揾到工作，我再卖咗呢个 clunker 换架好车。
Yeah, me too. I can't wait to replace my old clunker car, clunker bicycle, and this clunker computer.
哎，你真系心急噶啦！唔单止想要换车，连单车、电脑都想换新噶。但系同我个电脑比起嚟，你噶唔算系 clunker。你睇，至少我仲可以用佢写文章啊。Oh no！真系对唔住啦 ，Larry， 我唔小心将你个滑鼠跌咗落地，哎呀，千祈唔好跌烂啊
！Oh well, don't sweat it, Li Hua. It was an old mouse. I needed to replace it anyway.
吓，你连呢个滑鼠都想换新噶？等等，你仲话 don't sweat it？ 你系叫我唔好出汗？诶，我冇出汗啦，至少而家仲未啊。如果系呢篇报告今晚做唔完，我真系急到出汗啊
！I'm not talking about sweat.When I say don't sweat, S-W-E-A-T, it, that means don't worry about it.
Oh, don't sweat it, 意思就是不要担心。你即是说,就算我将你的滑鼠跌烂了,都没什么那么大件事。哎呀 ,Larry, 好像真的跌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Don't sweat it, Li Hua. The computer store is just a 5-minute drive from here. We can go and get a new mouse.
哦，谢天谢地，我唔记得咗呢度附近有一间电脑铺。Larry， 系我整坏嘅，我要赔翻俾你，希望唔好太贵啦。
Expensive? Nah, don't sweat it. A cheap mouse like this only costs around $10. Anyway, I'll pay for it. Like I said, I needed a new one anyway.
好似咁样嘅滑鼠，大概先至要$10啊，真系平啦。不过系我整坏嘅，仲系等我嚟俾钱啦。好啦，我哋赶快行啦。我翻嚟仲要写报告噶。
Don't sweat it. It's only 4:30. You have plenty of time.
虽然先至系4:30，但系我仲系要赶快噶。Larry， 等我一阵，我将写好嘅部分存喺呢一张 disk 上边。我真系唔想我辛辛苦苦写好嘅嘢俾你个 old clunker computer 唔见咗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clunker。意思就是由于太旧而不是太好用的事物。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Don't sweat it， 意思就是不要担心，不要着急的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